就姑且听之，也许还是对你有帮助。莎士比亚这样讲，英国的文豪莎士比亚，他说认识自己的孩子是有智慧的父亲。一个父亲说，当然我认识我的孩子，可是不一定，他讲的不是说你认得出他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真的认识你的孩子。要认识一个人都需要花功夫的，有的父亲从来没有花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想莎士比亚讲的是对的，一个认识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有智慧的。最近如果有人进我的办公室，你会看到我有一套漫画书，是法国的漫画家跟一个法国的作家合作创作了一套漫画书。他们后来在那个作家去世之后，他的女儿找出他生前写的另外一些没有出版的，再把它出版了五本，就是 那五本叫做小淘气尼古拉，就是 尼古拉，小淘气尼古拉。这尼古拉这个小孩，他读小学，他在学校功课不出色，也没什么特别的才能。可是有一天他在学校劳作课的时候，他用粘土做了一只特别的兔子，那天他做得特别好，所以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称赞他，说他做的是最好的，很高兴很小心的把那一只做好的兔子带回去，因为他平常带回家多半都是闯的祸或者是很可怕的成绩单，所以那一天他有一个被称赞的粘土小兔子，很小心的捧着，不像平常那样乱跑，慢慢走回去。一回到家，他知道妈妈在厨房，就跑到厨房去大声说，妈妈你看。妈妈说，尼古拉，我说过多少次进厨房不要像野孩子一样哇啦哇啦叫。他就赶快拿兔子给他妈妈看，那妈妈根本没有看兔子，说好了好了，很好，赶快去洗手，要吃点心。尼古拉说，你没有好好看我做的兔子。他说，尼古拉，我已经告诉你去洗手吃点心，你这样不听话让我很受不了。尼古拉正在跟他妈妈争辩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一回来听见他们争吵，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一回家就听见大喊大叫，真是烦死人了。妈妈说，是尼古拉了，他一回家就不像样。尼古拉说，我没有不像样，我没有不听话。爸爸就对妈妈说，你可不可以把孩子教好，不要让他这样子这样吵。妈妈说，教孩子又不是只有我的事。两个人就开始斗嘴，那个爸爸就握紧拳头在厨房边走来走去，说这个家快将我逼疯了。妈妈就在旁边开始哭泣，爸爸看见妈妈哭就慌了，赶快过来安抚她，然后就安静下来，就说对付孩子啊，要用一点心理学，男人都很趁机会教训人，对付孩子要用心理学。来，尼古拉，你过来，你很乖，来跟妈妈说一声道歉的话。妈妈就擤了擤鼻涕，就说我想我对他的态度也不太对，他今天在学校还被老师称赞呢。爸爸就很高兴，尼古拉想这是好机会，趁机会就把他的兔子拿出来。爸爸说，好了好了，赶快把手上那个脏东西丢掉，洗手去吃饭，吃点心。这是那个漫画书画的，非常的传神，因为很多爸爸就是像这个样子，你同意吗？孩子正处在一个被塑造的黄金时期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美好的成长，多半的情形底下，关键人物不是孩子，而是父母。很多父母都好像不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他们只要看到孩子出状况，就是骂孩子生气。可是其实多半是在父母身上。很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书，以前我们也讲过，记得在2003年那次成年礼，我讲过这件事。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有人 做了一个调查，调查5000个人，5000个成年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也不是每一个都特别有成就，而是一般性的。那一个这种调查有5000个对象，常常是蛮准确的哈。我们常常报告有选举的时候，他们怎么意见调查，有时候根本几百个人，他们也会弄出意见调查表来，民意调查。这里有5000个成年人，人家访问他们，问他们对于他们在青少年期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然后做出统计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最在意父母什么事情，最在意父母什么事。这5000个问卷统计之后，排名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前两名的都差不多，他们最在意的就是父母不尊重他们，或者父母使他们愤怒。当然父母通常都会说，所以会让你愤怒就是因为你不乖，你做错事情。可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保罗怎么样劝做，特别做父亲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吧？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哥罗西书三章21节。等一下，来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可能男生应该读一遍，来我们弟兄们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保罗很清楚讲哦，他可没有说什么情况底下，反正就是不要 惹他的气。你说难道我不可以教训他们吗？一个正确的管教，孩子即使当时很不高兴或者哭泣，可是他们不会因此好像失了志气或者像这样，这是很要紧的事。如果什么时候你骂你的孩子没有志气，他们不听话没有志气，有可能你需要先问问自己，是不是你惹他们的气，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这5000人最多的这个答案是父母不尊重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或者惹他们的气使他们愤怒。排名第三跟第四的都差不多，就是父母太苛求或者太过于保护，这是刚好颠倒过来的，好像两个极端，可是都一样会带来类似的结果，太严格或者太放任。美国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他这样讲，他说父母对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的孩子，如果太苛求太权威是不聪明的做法，因为青少年可能会以藐视父母的权威来证明他们已经独立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爱家协会的负责人他的意思也是，当孩子蔑视父母的权威的时候，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在父母身上，而不完全在孩子身上。我再讲一遍他讲的话，他说父母对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孩子，如果太苛求或者太权威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青少年有可能会以蔑视父母的权威来证明他们已经独立已经长大了。我们不时的会看到有小孩，他们如果出自一个很严格的家庭，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很多事情不可以做，有的小孩子会变得有点畏缩懦弱，也有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很安静很乖，可是在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做某一些事情会比其他孩子还要更多一点。如果在家里面不准玩 computer games，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在外面父母看不见的时候玩得比别的孩子都入围，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不能玩。所以我不知道哪一样更好，你还是要求他，或者不要那么多要求，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讲这些话让父母可以斟酌，不要觉得我们在我的面前把他保护成把他规范成看起来很满意的样子就是很完美的，有可能不是，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 无论在小孩身上在大人身上，经常有一个简单的定律，叫做物极必反。嗯，三国演义一起头的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如果过度的把它放在温室培养，你不知道后来它会不会过度的放任。我不是说一定会，可是至少我们要留心这些事。这是一个智慧，这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觉得父母亲能够留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不要惹儿女的气，尊重他们，不要太苛求，也不要太保护，太严格或者太放任都不好。你能够更正确更健全的对待孩子，对待家人，我觉得特别是父亲有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跟心力跟家人在一起。这是今天我特别要讲的事。我今天不要讲太多道理，可是我要今天要讲这一件事，要把它讲得更强烈更深入一点。妈妈们比较少，妈妈们需要这些话，可能有的也需要，可是爸爸们比较常需要这些话。今天我们认真的面对这一件事。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一个不可少的条件，你一定要想办法多花时间跟心力跟孩子在一起，不要说交给妻子做。为什么男人比较需要被提醒这个？因为他们本来就自然的会花许多的时间心力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而且常常成为大家都觉得是可以原谅的，所以他们不容易兼顾到家庭。可是真的是不可原谅的吗？真的我们必然要这样吗？什么东西我们到有一天要迈向永恒的时候，或者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将要离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到底把一生放在哪里是值得的。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着男人干脆就待在家里面整天跟孩子在一起不要上班，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在上班的地方没有什么上进的心，就是随随便便啊，怎么只要混得过去就好。当然不是，我们做任何事不该做就不要做，该做的事都应该尽力去做，这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有一些例子讲到他们在职场，有一些神的圣徒在职场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别人连挑他毛病都挑不出来的人，那才是真正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可是做一个父亲还是要常常注意一件事，这是我们今年特别提醒的事情，就是你要选择优先次序。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给大家一段话，有人说的话，他说你不要只是做一个时间的管家，你要做优先次序的管家。你不要只是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人，你要做一个管理优先次序的人。 Don't be a time manager but a priority manager。 不要只做时间的管家而已，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安排时间好像没有荒废掉一些时间。不，你要留意做优先次序的管家，意思就是说你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你只要用的时间在做事情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即使在当时看起来有意义有价值，也不一定一直都有意义有价值。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思考，需要认真去揣摩去经营的事，做一个优先次序的好管家。你在职场上，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你非常的花时间付上心力用你的智慧在上面。有人这样讲，他说通常公司都不会对待你像你那么忠诚的对待他一样的对待你，听懂吗？你那么忠诚的对待你的公司，因为非常认真的工作，通常公司都不会那么忠诚的对待你。 也许有的时候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有可能抽身，他就有可能做一些事让你觉得被辜负，他漠视你在公司的贡献。毕竟这世界上任何职场本来就是以利为优先的，那是他存在的意义，不是吗？什么时候他觉得你的已经对他不再有什么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会照顾你吗？没有多少公司会这样。他不会管你过去有多少贡献，你一生为公司卖力，他不一定会给你相称的回报。可是如果你曾经把你的时间心力投资在你的家庭，投资在你的 家人身上，通常你会得到相称而且是加倍的回报。好像很多男人不太想这件事。在我刚提到那本书里面，那本书好像叫做选择欺骗，有点奇怪的题目。在那本书里面作者这样讲，他说一个人通常一个人在生命的晚期会离开办公室，更多走进家庭，意思就退休了啦、他会这样。可是没有什么人会在生命的晚期离开家庭走进办公室的，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办公室走进家庭，才发现那个家不像避风港，或者你根本没有家可以回去，家人对你来讲好像是陌路人一样，大家彼此没有那么亲切的关系，那是很悲哀的事，对不对？我看过一些男人就是这样，到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是生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别人会真正无私的照顾他，除了家人之外。可是他过去他从来没有经营过他的家。今天很多的男人在职场上打拼，你如果问他们，他们目的是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好的那个生活。可是一天过一天，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只要工作的需求跟家人的需要冲突的时候，他们常常选择工作，因为他们觉得那是需要的。因为我如果不那样做，我就不能让老板满意，我可能对我的工作有影响，甚至有可能丢掉工作。可是家人通常不会这样，他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去参加孩子的一个什么活动，家人就跟你绝交或者扣你的薪水，家人不会这样。所以显然在公司里面那个比较严重，所以他们就会这样选择，也因此他们错过许多孩子成长的阶段，有许多是无法复原的，因为他不可能再有一次毕业典礼让你来去参加，对吧？你不但错过孩子成长的许多阶段，很多男人错过妻子在家庭压力底下最需要最期盼得着配偶的陪伴跟扶持的时候，你失去那样的机会。你有没有觉得那是一个机会，还是觉得那是一个担子，一个讨厌的事，一个有的时候让你不能更自由自在的在外面发展的一个拦阻？不，那是一个机会，那是上帝安排的机会，那是经营你的家的一个机会。所以优先次序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年初的时候给大家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是今年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也许你已经会背，一起读。这是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讲的话，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你想到的事，包括我们刚刚讲你职场上各样的需要。可是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都指的要在教会服事或者什么，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放下来专心在教会聚会服事就好，不是的。这里他的国是建立在我们里面的，就是你遵行神的旨意，神要你怎么样，你要常常体察这一件事。包括有可能包括职场上，神要你在职场上专心认真，有可能你就应该这样。他的义也是这个意思，他的义意思就是说神看为正确的，什么是神看为合宜的正确的，我们要去体察这些事。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的，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常常查验这些事，好让我们走在神的国神的义里面。我们留心选择这些，其他东西要加给你。可是我刚刚提到当男人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好像常常很自然的会选择工作，所以就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很多这种故事，就是家人讲好了要做什么事，可是那个丈夫临时，那个父亲临时因为公司有什么事，他就不能够出席，甚至有可能是家人欢欢喜喜要给他过生日，都预备好了，然后最后大家都在饭桌旁边打瞌睡，因为他七点没有回来，八点没有回来，九点没有回来，类似这样，看起来像电影中的情节，可是这是在日常生活还是不时的会发生的事情。当这些事正在发生的时候，我相信多半的男人都有可能觉得内疚，都会有内疚的感觉。可他们很快会觉得这个内疚是家人加给他的压力跟要求，使他有罪恶感。他觉得，可是我是为了这个家，我必须这样做，为什么你们不能体谅？用这个来抚平他的良心。他以为那个良心是别人加给他的压力才产生的，而不是从上帝来的良心的声音。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在欺骗自己，也欺骗我们的家庭，对吧？我们可以告诉你的孩子说你是我最宝贝的，可是明明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说我为了让你过更好的生活，我现在公司有需要，我一定要去加班。 你欺骗你的孩子，你跟他说你是我最宝贝的，看起来不像。有一些人他们继续的让这些内疚没有去解决，继续的欺骗自己，欺骗他的家庭，等到有一天忽然注意到孩子已经长大，而且跟自己相当的疏远，你有可能会来不及，你很难再经营这些事。我们可以认识一个新朋友，跟他们有变成好朋友，可是你的孩子当他们长大了，他们并不是在成长的过程因着你的经营跟你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话，他们通常没有什么动力要刻意的去经营，像在经营一个朋友一样跟你恢复关系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跟你一样心已经在外面，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前途，他们在外面的朋友圈，他们的社会里面，他们在往前去，他们没有必要跟你这个老头子经营什么好的关系。我不是说都这样，可是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你只有一个机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经营你跟他们的关系。可是幸好还是有一些男人他们会及时醒悟，有的男人从很起头就有这个态度。我也认识这样的，在我们中间我也认识这样的弟兄，可是至少我知道有一些人更早，也许因着听从人的教导，他们更早的醒悟过来，认真的面对自己这些事情，在还没有铸成无法还原的错误之前，他们认真的反省这些事，而且做出睿智的决定来，而且付诸实行。这样的人有可能在他们醒悟的时候有可能会辞去原来的工作，这个当然意味着他们原来走得太跑到另外一边去，所以他们需要来一个很剧烈的变动。 可是也许多半的人并不是需要辞掉原来的工作，可是至少有可能他需要反省是不是要减少他的一些负担。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热心，那个热心有可能使他在公司做得很好，被人称赞，可有时候他需要做一个决定，拒绝某一些要求，几乎像违反自己的本性，自己那种非常喜欢帮助人的本性。可是那个不是错误的事，你帮助你的家人应该是蛮优先的事。你不能说你帮助别人那个是爱心，可是你没有那么认真的帮助自己的家人。你说他们好好的，我都有帮助他们了，我把钱拿回去，我也照顾他们，我怎么样？不，你的家人他们没有另外一个父亲，你帮助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朋友可以帮助他们，可你的家人没有另外一个父亲可以扮演那样的角色。我们无论怎么分析应该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的优先次序其中一件事要常常留意你的家人，你是不是真正的满足他们的需要。有一些人他们早一点做出选择来，有可能意味着他会减少他的收入，或者减少成就感，或者因此比较不能够发展得更好像更理想更有成就的样子。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认识有人可以把家庭照顾得非常好，神仍然使他们事业各方面非常顺利。可是当面对优先次序选择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岔路，一个歧路，你必须选择这样或那样，不会选择任何一种结果都一样的，当然不会，你必须做出选择来，那会影响后来的结果。你虽然要付那样的代价，如果你做出这种选择，可是至终你会在家庭里得到真实的补偿的。我认识不止一位弟兄，有的时候是姊妹，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有的时候他们遇见升迁发展的机会，可是那个可能会要求他们增加工作的时数，或者是常常需要在外地，使他们一家常常两地分隔，或者因此他们需要减少在教会中的聚会跟服侍，所以他们都毅然决然的回绝这样的机会。那个代价有可能是失去一个发展升迁或者加薪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是丢掉工作，可是他们觉得那个是正确的选择。我相信那确实是正确的选择。这不只是为了孩子，你想想看，一个丈夫如果能够早一点下班，通常他如果能早一点下班，他下班的时候有可能正是他的妻子一天里面遇见压力正在一直上升到最高点的那一段时间。无论他的妻子是没有工作的或者有工作都一样，会回来做饭整理家里啊，要应付孩子，可能看看他的功课，好像尼古拉一样预备个点心给他吃，有时候还会因为他惹的麻烦需要分心来看一看怎么回事，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有点争执，哎，这个每一样都没什么，加起来而且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正在加成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家庭主妇逐渐他的压力逐渐的高涨到快要到顶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那个先生是正在加班，你不觉得亏欠家庭吗？而且你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是一个本来你可以陪伴他，因此建立夫妻更亲密的关系的一个机会。我相信那是上帝安排的机会，他总是喜欢我们好像一起面对一些事情，同甘共苦的， 就像他对待我们一样，他常常喜欢把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要付代价的事留一点尾巴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对吗？他说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他希望我们跟他一同，这是一个原则，生命的法则。所以神安排我们夫妻是一体，也有这样一个特质，在有需要的时候一起度过那个难关。男人比较不会觉得那是难关，他觉得说如果今天我被 lay off， 我被裁员，以至于我没有工作，家庭经济有问题，或者是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严重的疾病，那个才叫做危机。男人比较容易觉得那是危机，可是你错了。在这一方面对危机的定义，有时候你应该问问你的妻子，就是上帝安排男跟女联合在一起的目的之一。男人跟女人想法不一样，你不能以为男人的想法就是绝对对的想法，女人的想法都是不讲理的想法。不，男人讲男人的理，女人讲女人的理，两种理都是上帝的理，上帝有不同的理，合起来才会更完全。女人有可能觉得今天她在压力最高涨的时候有丈夫陪伴是很要紧的事，你要不要尽量，我不说你每一次，可是尽量的要留意，要满足这个需要，尽量的留心观察，留心这些事。人很容易这样，其实妻子也会，女人也会，可是男人也许特别会。像尼古拉那么兴致勃勃的拿着小兔子回来，他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分出一点心力去想到这个孩子那么盼望人家称赞他一下，对吗？如果那一天他拿回来的是一个学校说他闯了祸，或者是那些父母一定会立刻留意，会全心处理。你不觉得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错过这些正面的事吗？就像媒体上常常都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而有温馨的、美好的、有爱心的事报道的不够多吗？你没有留意，你让你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当一个妻子在这些压力底下却没有丈夫陪伴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将要种下一些在未来会让你非常震惊的种子，未来将要收成让你很震惊的结果，而你正在让那些种子正在接受培养。你没有在妻子正在遇见这些需要的时候能够在旁边陪伴，一起扛起担子，同甘共苦，本来这个是神安排使你们关系更甜美，使你们可以虽然岁月改变了人的外貌，可是你们的关系会一直保持新鲜的秘诀。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不是只有丈夫跟父亲会发生这种事，有的时候母亲跟妻子也会。我认识有些家庭结婚的时候夫妻就讲好了支持对方一些发展的机会，有时候是丈夫的事业的发展，也有的时候是妻子允许妻子去读书啦，到国外去啦，做什么事啦，发展一个事业啦，都有。可是走了一段路以后，其中有一方开始觉得不安，不太容易接受这一件对方的这个事。也许通常是应该是两方都觉得不安，连那个被应许可以这样做的人都已经觉得不安，可是他们常常没有诚实的面对这个，只是对自己说那是他本来就答应支持我的啊，我本来就答应要支持他的，所以就继续下去。不应该这样，当初你们做这种约定的时候是出于爱心爱对方，可是你应该知道你并没有能力预见未来许多的日子。我说你没有能力去预先看见未来的许多日子，所以你应该给自己有一个重新省察的机会，不要把当初在对婚姻家庭观念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所做的约定坚持到底。你不需要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你应该重新省察当初我们约定好可以让你这样发展，可以让我这样发展，可是现在我面对的情形是不是我们不要坚持我们那个约定，而要考虑说我们现在该做什么事才能够 改变现在我们遇见的一些瓶颈、一些问题。因为当时不成熟的观念，虽然出于爱心的约定，也有可能带来灾祸的。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男人常常要做出这些优先次序的选择。可是最后我要提到，这样的选择的秘诀是在于爱，出于爱。那个爱不是像你想的那种爱，就是说我爱他们，我照顾他们，我全心想的就是他们，我这么努力打拼就是为了他们，不是那种爱。主耶稣讲的爱是清楚的讲这件事，特别是在讲夫妻的时候讲，他称那个叫做舍己的爱。那我请大家看这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这个是很多人在婚礼的时候选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期待丈夫爱教爱妻子到什么地步呢？像他为教会舍己那样的爱。你记得主耶稣是怎么舍己的？他不是说口袋里面有一万块，拿出两千块给我们，不是的。他是离开天上来到地上，而且跟我们一样度过一生。他在那一生里面，他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这一生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对吗？可他却把那一生什么是有意义的事，选择为我们而活，甚至最后舍命。就在他事业最看起来最可以蓬勃发展的时候，他让他终止了。我相信他是神，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一样有那种看见很多人听他讲到那种成就感，他一样有那种满足，他一样可以追寻这些东西的。可是他让他肃然终止，只因为上帝的旨意要他做另外一件事，而那个事情才真的对人类有益处。他舍己，那叫舍己的爱。丈夫能不能这样？有的时候你需要付的代价就是像这样，让你觉得说我一生应该是要有发展啊，有成就，那这样一生才有意义。也许不完全是，当然可能多半的人神还是让他这样在职场上过许多的日子，而不是叫你回到家做家庭主妇，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在一些选择的地方，一小块一小块的选择的地方，你怎么样选择优先次序？我在我刚讲同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男人，他从小喜欢自行车，他也很杰出，虽然他后来没有成为职业的自行车的赛手，可他常常参加比赛而且得奖，他的妻儿也都尊重他的兴趣，可他逐渐逐渐的不安。后来他很诚实的面对他的不安，有一天他把他价值数千美金的宝贝车子牵去送给他一个好朋友，一个牧师朋友，他知道他不会陷到跟他那个一样的一面。他的朋友很惊奇，可他说他要表达他的决心，他选择他的家庭。我不知道我们男人是不是应该在一些事情上面要考虑这些事，包括你有许多的嗜好，你如果不能有的时候拿到心会痛，可能那不叫舍己的爱。德兰修女讲得很好，印度德兰修女，他说爱，真正的爱就是爱到你会觉得痛，那是真正的爱。也许这就是今天许多男人、丈夫、父亲需要做的事，效法基督在爱中舍己，为家人舍己。可是至终他一定会得着加倍加许多倍的报偿。上帝安排男人做头，那个不是要发号施令、作威作福，而是要他们在家里面做领航者。这是今天我的题目，家庭的领航者。其他的工作侍奉会因此被摆在合宜的位置上。什么是领航者？领航者简单说，你不会离开你的位置，你离开位置，那一艘船就不知道会被开往哪一个方向去，对不对？ 常常在，常常在场，是很简单的事，可是是一个秘诀，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是需要付代价的。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